我往往在不经意当中，不是我准备要讲的东西，他就刺下他的话语来，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有奇妙的赞美，你看看诗篇133，因为这个诗篇是太有名了。他说：“弟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弟兄姐妹，其实这边有一个隐藏的意思。请问你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跟亚伦的膏油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跟亚伦的膏油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亚伦被膏是什么意思？是神拣选谁？神拣选亚伦祭司，对不对？神拣选亚伦祭司，要亚伦跟亚伦的后裔特别蒙神拣选来侍奉他的，对不对？是不是亚伦祭司是被拣选，所以他被膏抹。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请问这是什么呢？其实他第二节讲到这个是在利未记第8章，亚伦承接圣职。亚伦承接圣职的时候呢，他被膏几天呢？被膏7天。他被膏了7天，膏得不得了的时候呢，才去开始服侍上帝。所以呢，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你跟我是不是新约的祭司呢？是不是？是新约的祭司。因为彼得前书有讲我们是君尊的什么
祭司，
你是祭司啊。第七启示录后面有讲，其实是第1章第6节，他讲什么？耶稣基督把我们用宝血怎么样买赎过来，做他父神的什么祭司。 OK， 所以你是不是新约的祭司？是不是？好，大家一起说，我是新约的祭司。
我是新约的祭司。
是神拣选我。
是神拣选我。
做他的祭司。
做他的祭司。
那么这个意义，从这个时候，从新约里面这样子的意义，你就可以知道，当神选定亚伦跟他的子孙来侍奉他的时候，这个意义就是说，好像我们当时在以色列，就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人哈，当时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是被神特特拣选。特特拣选的人有什么象征呢？你会被膏啊，膏7天。你被膏了7天，就表示你是被分别为圣的。那我们就讲说成圣，成圣什么意思？其实最简单的解释，成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专门侍奉谁的？侍奉神。所以就觉得你是侍奉神的，我也是被侍奉神，对不对？那我们侍奉神有什么特征呢？就是我们刚刚诗篇133，看了弟兄姐妹怎么样？
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原来被圣膏油膏抹的新约的祭司，你再看读诗篇133篇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特特的拣选你做他的祭司，神特特的拣选你来侍奉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这一群子民当中必须是要什么和睦。这些人特特被神拣选出来，分别出来的，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就是你，就是我，是被膏抹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每一个重生得救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体是什么殿？你知道你身上为什么要有圣膏油，或者讲圣灵的记号吗？因为你是被分别出来的，对不对？你被分别出来的，那你的特征是什么呢？除了你有圣灵的膏抹在你的身上， 你要跟弟兄姐妹怎么样？
和睦同济，
何等的
善，
何等的
美。
那问题来了，如果不和睦怎么办？不和睦就是不善不美，对不对？那你跟你的弟兄和睦吗？你身上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不是只有在服事的时候赶鬼有能力，讲道有能力，对不对？圣灵的膏抹在你的身上，就是你要跟你的弟兄和睦。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请你跟旁边的讲，
我们要彼此合作，
我们要彼此合作，
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被拣选来侍奉神的。所以你身上有膏抹，我身上也有膏抹，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讲，上帝膏抹你，膏抹我，为的是要让我们和睦。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因为你我都是被拣选的，我们本来是不配的。就像当时亚伦跟他的后裔被拣选的时候，亚伦他怎么知道我有什么好呢？在这么多的祭位人当中，就拣选亚伦跟他的后裔，有很多的立位人呢。后来立位人里面出了一个叛变党，对不对？叫可拉的，有没有？可拉的就是说，哎，可拉是谁呢？可拉是摩西的堂兄弟啊，他们堂兄弟啊，他们都是利未的孙子。那你我都是利未人啊，为什么你专权呢？你他们就不服嘛，不服从神的拣选。但是弟兄姐妹，你现在是新约的祭司，你是属灵的利未。或者甚至讲更明确一点，你是属于亚伦的子孙，对不对？因为你是祭司嘛。所以弟兄姐妹，祭司有什么特定的，有什么特别的象征呢？你是使人和睦的，你是和平的使者，你是基督的使者，是耶稣基督特派你们将与人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的。你知道我在讲哪一讲吗？来，跟你说，后书第五章，他是神啊，临时啊教导我们啊。跟你说第五章啊，大家都跟你说，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里面有讲到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旧事已过了，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呢，他说他什么？
一切都是出于神，
一切都是出于神哈。然后呢，他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怎么样？赐给我们了。所以第十九节，我们看看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来。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圣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
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二十节，来，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劝人和好。
好，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跟神和好了，所以我们之间就和好了。这个先后的次序你要知道，我们能够真正的和睦相处，我们是真正的成为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因为我们先跟神和好。我们先跟神和好以后，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才能够和好。 Amen。
Amen。
哪里没有？因为圣灵的膏抹在你的身上，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你有圣灵的那个平安跟喜乐，爱神的爱。你可以讲说，圣灵的九种果子就在你身上发生，对不对？因为你要让你的弟兄姐妹跟你和睦同居，这是神特别拣选了一群神国的子民，不只是耶和华的军队。好了，耶和华的军队里面也要和睦相处嘛，不然起了内讧怎么办啊？这个 自己打自己的，对不对？也就是你们神把与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托付了，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有传福音的责任，你传福音的时候需要神圣灵的膏抹。你如果没有圣灵的膏抹的话，你可能做的是出于血气，对不对？所以分别为圣的这个膏抹，同时也是给你能力的。OK， 可以吗？刘姐妹，感谢主。诗篇133篇，哈利路亚。那我们再把它讲下去好了，既然讲了，那我们就把它讲了。好的，那你看啊，诗篇133篇，它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又好比怎么样？葬在锡安山，因为那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你被拣选了，你有个永远的福，永远的生命，耶和华所命定的。他说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啊，这个需要解释一下。黑门山在哪里？在以色列很北边，你可以讲说是以色列最北边的，它跟叙利亚之间的边境，它是很高的山。因为高山呢，它就有什么会下雨，甘露，黑门山的甘露会降在哪里？锡安山，锡安山在哪里？锡安山就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四围都是山环绕着它。锡安山只是一个小山丘而已，小小的山丘。我们一直在圣经里面看锡安啊锡安啊锡安啊，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跑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看到锡安你会有点失望，它就是一个小山丘而已。因为我去过，所以你看哦，锡安山啊，这就是锡安山。哇，原来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代表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怎么会有黑门的甘露呢？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诗篇的作者大卫的他会说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是什么意思？北边的这么远的地方的高山上面的甘露会降在锡安山，这是什么意思？恩典。还有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有人说嘛，黑门山是全以色列境面最高的山，锡安山是最低的山。我刚刚讲了小山丘，就是高山、小山，神都眷顾。的确，黑门山是雨水、水的来源，是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来源会源源不断的降在锡安山上。因为那黑门山很高，所以终年就会积雪，一定有水的。在锡安山的那个地方，其实锡安山一出耶路撒冷就是旷野，就是沙漠的地方，就是很缺水的地方。原来神定义要从锡安山里面产生一位大君王，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要带给你我怎么样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啊，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原来靠的是谁？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位救赎我们的主，他的恩典，生命的源头 源源不绝的降在锡安山上面，那里有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但是这个永远的生命跟永远的圣灵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圣灵将来会使你从死里复活。像圣灵如何将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他同样的也要在你身上死里复活。Amen。 所以这个永远的生命跟圣灵是很有关系，因为圣灵就是永远的灵，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讲的是永远的灵。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借着大卫他的诗歌，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上帝拣选你侍奉他，上帝给你永远的生命，上帝给你圣灵的膏抹，他的目的就是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最后的人是爱，最后的人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起码我们要操练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对不对？同意吗？你跟教会每一个人都很和睦吗？希望是这样，好不好？感谢主，谢谢耶稣的恩典，很好。反正呢，感谢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一篇呢，我们讲了15分钟，我们就把133篇讲完了。我们也知道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拣选你就是让你和睦相处吧，上帝拣选你给你生命也给你圣灵的膏抹了，所以你有生命也有能力，那你也就要问自己了，为什么有些时候你跟其他的人不和睦呢？他责任在你身上哦，我们要想办法跟众人和睦，对不对？保罗说你总若是可行，总要尽力和众人怎么样和睦，因为你是和平的使者，基督的使者，神将把人跟神之间和好的责任托付了你，托付了你，对不对？哎，你们这边真热啊，已经热得不得了了。感谢主，有些事情要发生。谢谢耶稣，哇，太棒了。好的，今天早上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叫做啊，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因为我的材料很多，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呢，就祷告上帝啊，我要讲什么？但是呢，往往呢，神要我讲，其实都在你们这边教过的。但是呢，宅姐妹跟我到哪里？东营，还有潍坊，你没有去潍坊，你就去东营。所以在东营那边，我大概该教的这边都教过了，就最后那个泵没有教在这边，因为那时候考虑楼下还有住别人，现在就不用害怕。你们再怎么剁再怎么蹦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你们都蹦过了，有宅姐妹跟你们蹦，你没有蹦过的举手，蹦有没有就举手呗，有蹦过的举手，哇，感谢主，去放心，还有人都不知道，感谢主。因为现在最近几年当中呢，上帝的引导就是我不要，神叫我不要去讲那些太复杂的道，因为太复杂的道大家消化不了，消化不了等于没讲，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所以现在上帝他的带领我，就是说把一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教导大家会操作就好了，那至于复杂的神学啦，复杂的这些道理啦，就少讲了。 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133篇是还是有一点难的，要大家思想一下的。哦，那其实呢，上帝现在对我的带领不是在讲道，上帝现在对我带领我的呢是教大家玩游戏。那你们看了一下我的记录哈，在你们教会当中呢，所有的游戏都玩过了，除了蹦以外。所以呢，我想说这次呢，要搬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再不搬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你们会说，哎，这个刘老师来专门炒冷饭，那还错，那就不好了，对不对？所以呢，很感恩呐、啊。哎呀，终于找到了。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属灵的人哈、哦。所以今天早上呢，是有一点沉闷。也许沉闷当中呢，我觉得太沉闷，咱们就来玩游戏吧，好不好？其实游戏啊、哦，其实游戏很重要，就把一些很难很复杂的神学知识变成很简单的互相操练，起码你会记得比较清楚，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讲到啊，我们的道听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当中有没有信耶稣信30年以上？30年。你们信主的年龄都比我小，我32年，30年了，感谢主。20年以上的举手，20年，啊，先放一下，10年以上的举手，哇，你看啊，那个5年以上的举手，哇，1年以上的举手，哇。连一年以上的大概道还不会听太多，我告诉你，10年以上的道听的都差不多了啊。20年那更是什么道都听过了啊。30年就说，哎呀，怎么又炒冷饭？啊、有人的术语叫开罐头，听过没有？就把以前的东西再开罐头把它开出来，再拿出来煮一煮，让大家吃的意思。那我感恩啊，我很少开罐头。很少开炒冷饭，除了神要我讲的，我就会讲。我真的很少，真的很少。我在神面前立志，这么多道可以讲，炒个冷饭实在是太对不起大家了。所以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来玩游戏，好不好？好不好？
好，
可以吗？啊，我看我们大家很希望玩游戏，玩游戏当中呢，我们又可以。尝一尝诗篇133章的第一节的滋味是什么？彼此和睦呗，是不是？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是很好吗？那我们谈谈什么是属灵的人啊？弟兄姐妹，你是属灵的人吗？
是。
确定吗？属灵的人有什么特征呢？属灵的人是不是一个常常在追求圣灵恩赐的人呢？属灵的人是很圣洁吗？属灵的人是属圣灵的还是属邪灵的？属圣灵的、啊、这个你们都没有上当哈、嗯、感谢主。我们通常讲某个人很属灵的，你是指他什么事情？我说你这个人很属灵耶，是指什么？我每天到教会，你很属灵。我每个礼拜进食一天，啊、哦，你好属灵。我每个礼拜看一本书，属灵的书，不是武侠小说，属灵的书，啊，你很属灵。我每天祷告，啊、哦，你很属灵。你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敬拜赞美祷告1个小时，啊、哦，你太属灵了。弟兄姐妹，这是属灵的定义吗？是不是？不是，是，你知道印度人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嘛？哈，上次跟你们讲过了，印度人他的事是这样的，不是是点头，是这样摇头。哎呦，以前在公司同事有好几个印度人，然后我就问他们对不对，他就这样子，哦。很有意思，就刚刚看到有人摇头，有人点头，我想说，印度人是摇头， 男方摇头表示同意。OK， 他的点头表示不同意，他刚好跟我像，所以印度人他们有些时候这样，那就看到他马上有一个90度的转弯，那真的很有意思。但是属灵的人不是看外表的，属灵的人到底是看什么呢？不要再来，属灵的人是谁来定义？也许你有不同的定义啊，也许你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圣经上有讲属灵的定义是什么？你们刚刚讲对了，属灵不是看外表，绝对不是看外表的。那么所谓属灵呢，这是极力追求圣灵事情的人，而不是肉体事情的人。那在圣经上有一个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我们从第13节念到第15节，好吧？稍微，这是我们今天讲属灵人里面一段重要的啊经文。属灵人啊，第二章13-25。我想我们从11好了，我们从11节念到15节，对不起，11节念到15节，对，15节，好的，来。
除了在园里头的灵，寻找到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人的事。我们脱离旧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还能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讲属灵的话，也是属灵的事。然而属世的人不理会神的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的啊。
好，我们先读到这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有几个对比。好，第一个就是属灵的人跟什么什么的人对比啊，属血气的。好，第14节，属血气的跟属灵的人是什么？是一个对比。那么圣灵跟什么灵对比？世上的灵，对不对？第12节，有没有？那人的灵知不知道人的事？知不知道？神的灵知不知道神的事？知道。好，所以你可以稍微在这边，所以稍微看一下，对不对？那么我们领受的是什么灵呢？圣灵。所以我们是属灵的人，所以领受圣灵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好，然后呢，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灵以后，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能知道神开恩所赐给我们的事情，而且我们讲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所以一个真正有属灵的人，他遇见一些奇妙的事情，他遇见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事情的时候，他会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因为他所领受的是圣灵，他领受的不是从世上来的灵，他解释的事情，属血气的人会不会领会呢？可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以这段话先跟大家劝勉，有很多的人对我们教会会误解甚至攻击，他们不认同我们所追求圣灵的事情， 他们甚至会说一些诽谤的话，对不对？会攻击我们，会说我们不知道在追求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理会。属灵的人却能够理会，阿门。诽谤我们追求灵恩的，从这个定义上来看，他们不属灵的，明白这个意思吗？真正对神的灵认识的，知道所有灵恩的现象，你会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属灵的事不见得是圣灵的事，连仇敌邪淫的事，你也可以用属灵的话把它解释。你看到一个被鬼附的时候，你会不会用属灵的话去解释呢？可以的。我们可以解释说，这个人因为他犯淫乱，所以邪淫彰显。因为这个人拜偶像，所以他邪淫彰显。因为这个人怎么样，有家族性咒诅，他父母祖宗可能是拜偶像行邪术的，或是他们流无辜人的血，最没有好好的对付，所以呢，以至于这些咒诅临到他这个人身上。我们知道有这个属灵的知识，会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就是属灵的人，因为你领受的是什么？属圣灵的，你领受的是圣灵，你不是从世界上来的。世界上来的人说，哈，现在还有神迹奇事，哈，现在鬼还有，哈，这样子就是让显得就太无知了。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哈，我们属灵的人知道明白属灵的事情，包括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所看到的每一个灵恩的现象，第二点位你都可以指出来，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你看到有人昏倒了，在灵恩聚会当中，你看到有人昏倒，你看到有人呕吐，你看到有人在地上打滚，你看到有人笑，你看到有人哭，你看到有人尖叫，你看到有人大叫，你都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对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因为你有这个知识，因为你领受的是神的，你领受的是神的，所以你知道神的事。你明白我意思？你领受的不是从世界上来的，世界上来的不懂得属灵的事物。Amen。Amen。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到一个人在地上打滚，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你看到有人在地上打滚啊，然后在那边呼叫，你也不知道他在叫什么，就看到那边滚来滚去啊。有一次我记得在2008年吧，有一个牧师跑到我的教会来，他在那边地上乒乓打滚，从这个墙壁滚到那个墙壁那边，砰，又弹回来，弹回去。然后我就问他说：“哎，还是我的学长，我学长啊，你在滚啥？”你到底在滚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在那边，就突然之间有一股力量就把我滚过去了，一滚我就一直滚下去了，滚到墙边又弹回来，滚过去又滚过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知道，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讲说，这个滚来滚去这个东西啊，在19世纪在欧美就已经有记载，在圣灵恩膏很强的时候就滚来滚去。那么滚来滚去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把以前的羞辱滚出去。在约书亚记，你要看一下约书亚记5章9节，有一个地名叫做 吉甲，吉甲你知道吉利的吉，甲乙丙丁的甲，那吉甲你看看那个小字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我们看约书亚记五章九节，好，一起来读。来，约书亚对耶和华对耶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叫吉甲，就是。”好的，所以你看到有人在地上打滚了，什么意思？神要怎么样？把他的羞辱怎么样？滚出去。明白这意思吗？我们要讲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圣灵。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当你看到人家在滚的时候，滚来说啊，这是吉甲，吉甲是什么意思？耶和华要把怎么样羞辱滚出去。OK， 所以滚就是把它滚出去，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埃及代表什么？埃及代表世界，埃及代表你的老我，对不对？我们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神怎么样大能的手把它领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从罪恶的世界当中怎么样被领出来，所以我们身上以前的种种的罪恶世界当中的羞辱，神把你滚出去了。那个就是吉甲这个地名的来源。所以你一看到圣经上有吉甲这两个字的时候，就羞辱滚出去了。Amen。所以你要知道是属灵的事，我们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Hello。不要说哎呦这是什么东西滚来滚去，哎呦好可怕，哎呦刚刚还好好的，怎么这个人一进了你们教会就滚来滚去，是不是邪灵跟附着了？你就跟他讲说不是的，因为上帝在滚去他的什么羞辱。 Hello 你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吗？你用属灵的话解释什么？属灵的事，因为你领受的是圣的灵，圣灵 ，Amen。明白了哈，明白哈，你要为这个弟兄怎么样？高兴啊！神让他把羞辱除去。神要让他更有荣光，更有荣耀，而羞辱滚去了。所以你了解这个以后，你就不会对那些圣灵恩的现象就害怕啦。不要人家说哎呦你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追求圣灵啊，为什么有人打滚？因为要滚去羞辱嘛。你要有这个知识了解属灵的话，也是属灵的事。第二个意思，交托，在诗篇二十二篇第八节，因为这个交托这个字跟滚去的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如果你看到 弟兄姐妹他在打滚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交托给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哈，22篇第八节 OK，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替喜悦他，可以搭救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十字架底下的人在那边笑他啊，你可以救他吧啊，就交托给耶和华，你看看耶和华会不会来救他，就是十字架底下人在讥笑主耶稣 的时候用了这个字啊。我们再看诗篇37篇第五节哈。好，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个字跟滚去的那个字是一样，同一个字。好，我来看箴言，好，最后一节，好，箴言16章3节，啊，箴言16章3节，他说你所做的，箴言16章3节，好，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有人在打滚的时候，他在交托给耶和华。你也可以讲说，从灵里面的看见，就是我这一个人打滚的时候，就是在跟神宣告，我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凡事交托给上帝，我好像是一个尘土一般，我需要神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看到有人地上打滚，就是滚去修路，交托耶和华，好吧？因为刚刚那个三节同样一个字，滚去，啊，好吧？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哈利路亚，嗯，感谢主。哦，顺便提一下，在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叫做多伦多，名叫做 Toronto Blessing， 多伦多的祝福。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在过去圣灵第三波的时候，在90年代有一个多伦多机场的一个团契里面，有很多人在那里被圣灵浇灌，然后就会很多灵恩的现象。然后其中有一个灵恩的现象最被人家诟病，就是有人被圣灵浇灌的时候，他就开始狗叫，汪汪汪汪汪汪汪。然后呢，就很多的人呢就开始批评，哎呀，你们这些追求原恩的人，怎么像动物嘞？还有人像鸡叫，咕咕咕咕咕咕咕。他说：“你们都被邪灵啊辖制了，怎么有狗啊有鸡啊？你是到农庄了吗？还是怎样？”就开始就很多的批评，对不对？就开始很多的议论，很多的怎么样论断？特别是传统教会，他说：“哎呀，你们这个成何体统啊？”你们是不是神经错乱啊？这类的话就开始攻击。弟兄姐妹，你是属灵的人，你要怎么解释？你要去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后来有一个姐妹，她就讲了一篇道，她说狗叫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以赛亚56第10节，好，来第十节，好，来，
他看守的人是沙哑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半坐着做梦，躺卧半睡。
好，停。他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什么
哑巴狗。
所以呢，这个姐妹呢，她就讲了一篇道，她说我们在多伦多祝福当中狗叫的意思就是恢复看门的责任。因为很多的信徒他没有尽到看守的职责， 它是个哑巴狗。It's a dumb dog. 不会汪汪的狗。他说现在圣灵呢在恢复。恢复。我们祭司职责当中看守的责任。一个教会里面遭受到攻击的是什么样子的攻击？那个看门狗不会叫。他说就是以赛亚书56章里面所要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觉醒，恢复狗叫，恢复看门。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是狗叫，他就说我们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那么那鸡叫怎么讲？怎么讲呢？鸡叫怎么说呢？想想看，鸡叫是什么意思？
要回改。
回改，还有呢？
早起啊！
早起啊！耶稣他讲，他讲什么？我多次拒绝你们，好像母鸡怎么样？召集小鸡要怎么样？在翅膀底下。所以意思是什么？啊，神要保护我们，神召集我们要投靠他，因为他就像我们的母鸡一样，他要保护我们。好吧，你要从这些属灵现象当中，你要看到神在做什么事情，而且呢，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到它的根据。你就是属灵的人，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明白吗？很精彩啊！连鸡叫、狗叫都有意思的。我们说嘛。属灵的人吃饭重不重要？啊，吃东西重不重要？
重要。
为什么？
上帝的命令。
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什么？那圣灵的殿吃东西重不重要？啊，重要呗。吃饭都是属灵的事哎。你要有新的看见哦。你吃东西不能随便乱吃哦，你不能偏食哎，对不对？啊，你不能说我天天喝可乐、汽水啊，不喝水啊，那你完了，我告诉你，肾脏功能马上就消失了。我们在台湾有一个12岁的小女生，她爸爸妈妈溺爱她，她只爱喝可乐、汽水，从来不喝水的。12岁肾功能零，一生都要洗肾，因为他爸妈只给他喝汽水可乐，因为他不爱喝水。你说吃东西喝东西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你不要开玩笑，人的身体生下来是要喝水的，不是喝可乐，不是喝汽水，也不是喝果汁，那个液体不是水，都是糖。你喝那些东西没有喝水，你的肾功能就完了。这弟兄姐妹，喝东西重不重要？重要。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吃东西都是属灵的，都是属灵的事，你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对不对？你的身体要保养骨系，是不是？同意吧？吃东西也很重要，好不好？可以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属灵的事，只是讲一些比较容易明白的。OK， 那灵恩的现象，当然这两个是比较容易引起，容易引起误会的，好不好？容易引起大家争议的，那这些我就跟大家 稍微提一下。但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属灵人哈，其实属灵人有很多的事情了。那我只想跟大家讲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般来讲，属灵的人不是指那些热心服侍别人的、有恩赐的、有职分，这些人可能是属灵的人，但不见得是属灵的人。我们要看他是不是温柔谦卑，对不对？属灵的人是温柔谦卑吗？属灵的人起码要有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不是看他是不是很热心哈、哦。那也不是指他会读经祷告啊，或是自己以为信仰很纯正，对不对？信仰纯正的人他，你要看他要是不是会随时批评论断别人呢？我觉得在我们信仰当中，我见过很多的人，他自以为他信仰很纯正，他就批判很多跟他不一样的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最可怜，因为他不懂得诗篇133篇第一节的意思，他没有尽力与众人和睦，他所用的词句都是批评论断，他没有爱，不晓得什么叫做爱。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爱吗？包容。爱是感觉吗？爱绝对不是感觉，爱是一个决定，意志力上的行动。我们能够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可爱，不是因为我喜欢。请问你爱一个你喜欢的人容不容易？
容易。
要爱一个不喜欢的人容易吗？
容易。
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有说你们要爱那你喜欢的人吗？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包括你喜欢的，包括你不喜欢的。你喜欢的爱容不容易？
容易。
人家喜欢你爱你容不容易？
容易。
那你不喜欢他，你要爱他容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在圣经上所讲的彼此相爱，那个爱就是叫 agape， 就是爱加倍的意思。 agape， 如果你会英文的话是 agape，阿嘎培，这个阿嘎培从来都没有感情上面的爱，从来都不是讲感情上面的事情，从来都是讲意志上的决定。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爱包括那些不喜欢的人。弟兄姐妹，你我都是人啊，你有些人呢就喜欢跟他多接近，你有些人就不喜欢跟他多接近，请问这是不是很正常？是不是？有些人就喜欢跟他多讲话，有些人连话都不想跟他讲，有没有？很实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对不对？有些人你就喜欢，有些人就不喜欢，有些人你看得很顺眼，有些人你看得就不顺眼，是不是？同意吧？同意的。对，爱是一个决定，爱是一个行动，爱是一个意志力。爱不是透过理性，也不是透过情感，爱是透过意志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只有在意志力的行动之下，你才会有这样子的长久。你如果没有意志力的话，哎呀，这个我不喜欢，算了，拉倒。哎呀，那个算了，那个对我不好，我不喜欢，跳。很容易做这样决定呗，是不是？就因为爱是一个决定，爱是一个意志。因为你是主内的肢体，所以我爱你。因为你是信耶稣的，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香气，你身上有圣灵在你身上，所以我爱你，是因为你身上的印记的关系。所以你从这个属灵上的角度来彼此相爱，是因为你身上也有耶稣，你也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我爱你。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属灵的话解释什么叫彼此相爱，所以你就会属灵上面知道弟兄姐妹那些批评我们追求灵恩的，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忘记看见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追求灵恩的就是标准的福音派，那边很多自认为福音派的把我们灵恩派给隔出去了，求神赦免他们分门结党，因为我们真的跟他的所有的信仰几乎一样，除了对圣灵开放以外，我们几乎完全一样，你找不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他们也讲圣灵，我们也讲圣灵，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圣灵医病赶鬼，他们不知道，他们怀疑，然后他就说你跟我不同类的，那真的是很笑话。弟兄姐妹，我们包容他们，我们为他祷告，盼望有一天圣灵把他们敲醒，好吗？我们就说主啊，原谅他们，他们现在还是不明白，好吗？耶稣讲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想干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操练饶恕，是不是？我们操练不受伤，我们饶恕他们就是说我们定义不受伤，不让这样的事情成为我们追求神的目的。弟兄姐妹，你这样做就是属灵的人，你真正属灵的人认识到弟兄姐妹之间你产生的误会都有背后黑暗权势，你爱这个人不表示你同意背后邪灵的作为，背后邪灵作为我们继续祷告，奉耶稣基督同奉耶稣基督斥责那个邪灵退去，让我们爱这个人，好吧？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追求圣灵充满，讲方言，做异梦，看异象，说预言，跳灵舞，医病赶鬼，行异能的，这些是不是属灵的啊？还不一定，不一定。也是说当那日有人说我奉你的名传道行义的赶鬼，也是说我不认识你，不能保证你是一个属灵的，好不好？那么属灵的人是谁呢？起码呢不是婴孩，不是不会嫉妒纷争分门结党，请你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四节。好，我们来看哈。好。弟兄姐妹，我们起来读啊，来。
弟兄姐妹，我现在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大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基督为证。
好，再读第四节，来，有说。好，我们就这样在这边哈。所以，只有属肉体的会分别解答。好，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说你们是灵恩派，你跟他讲说，我是耶稣派。我是属耶稣，好不好？我们不要在什么福音派、传统派跟灵恩派分开来，就是我是耶稣派的，我是属耶稣的，我对圣灵开放，但是我属耶稣，好不好？因为嫉妒纷争是属什么？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属灵的跟属肉体的是对立的。明白这个意思吗？ 也就是说属灵的跟属肉体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你的讲话讲什么话，就可以断定你是属灵还是属肉体的。你可以是一个医病赶鬼，说预言做异梦看异象，很行很棒很了不起，但是你的嘴巴却是嫉妒跟这些，对，有时候人家白话，合不合睦啊？不合睦，他不是属灵的，明白这意思吗？属灵的人就是你的嘴巴啦。属灵其实不是看我们的生活服饰，不是属灵不是看我们的服饰，不是看我们的果效，不是看我们的职分，乃是看我们的生活说话待人的态度和心态。我再说，属灵的是看你的生活说话待人的态度跟你的心态是什么，不是你的服侍果效，不是你的恩赐，不是你的职分，不是你有多热心的在教会服侍，乃是你的生活、你的说话、你对待弟兄姐妹的态度。你是追求和睦的人吗？感谢主，诗篇133篇真好用，这是上帝给的哦，马上就搭配起来。感恩，我觉得今天早上特别有神的带领，我也从来没想到用诗篇133篇，反正讲一讲就跟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很接近哈。哈利路亚，神就是这样带领的，我真的也不知道，很感恩啊，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我再看一看，看一段经文哈，第二段最主要的经文。属灵的人什么样属灵的？其实你看，也是哥林多前书啊，12章1到3节。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 感谢主，你觉得好悦啊！全身热乎乎，我们从一个有点冷凉凉的地方跑到你这边，哇，真的气温都不一样了。感谢主，我们来读12章1到3节。哎，
弟兄们，你们要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引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何受领的。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边哈。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天呢，我自己在我们教会里面哈，我们有一个小组，每一次就用那个上网络的查经啊，就是我跟我教会的3、4个人一起查经，但有一天就查到这个12章。查一查的时候，我就说：“哦，我突然发现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和合本没有翻出来。”那我要告诉你们在哪里。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属灵的恩赐，请你看恩赐是不是虚限？
是，
是不是？所以它的原文是属灵的。我们不是在讲属灵的吗？来看看，你不要看那个网络版、电子版的那个圣经，都没有把期限标上去。你要看你的圣经啊，白纸黑字的这个圣经，那个圣经上面那个点点点，他说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那个恩赐是翻译人把他自己加上去，原文没有。所以讲到十二章，讲到属灵的，不只是恩赐啦。其实讲到很多，啊，讲到职分啦，讲到功用啦，讲到恩赐啦，这属灵的，好吧？因为他在第4节、第5节、第6节就讲得很清楚。 那恩赐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多的。那属灵的，你是属灵的吗？因为我们在讨论属灵的人吗？属灵的人就会追求属灵的事。那什么叫属灵的呢？他说你做外邦人的时候呢，谁是被牵引受迷惑，不是哑巴偶像。那偶像会不会讲话？会不会哑巴偶像，对不对？啊，那么圣灵会不会讲话？
会。
我们的圣灵会不会讲话？
会。
会讲话。好，那么第三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何本没有翻出来。在被圣灵感动的，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是在圣灵里面讲话的，在圣灵里面讲话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我要讲一次，在圣灵里面讲话的，没有说在耶稣是可咒诅的。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圣灵里面讲话的意思就是你跟圣灵同时讲话，在你跟圣灵同时讲话的出口当中，你绝对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咒诅耶稣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圣灵感动你说的。换句话说，你只会祝福主耶稣基督。OK， 你只会祝福主耶稣基督。我再讲一次，在圣灵里面感动，你看到圣经讲说在圣灵里面感动说话，他连那个说话都没有翻出来，起码他要翻说被圣灵感动说话的，没有说，有两个说字，看到没有？那个说是你跟圣灵一起说的，你说出来的话证明你这句话是在圣灵里面说的，还是在其他的灵里面说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讲的话代表你是受圣灵感动说的，还是受其他的灵说的，还是你自己的灵说的？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说，属灵吗？你会祝福耶稣还是咒诅耶稣，就可以分辨的出来。你的属灵就在你的话语上面。所以保罗他在第十二章从第十二节开始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读一下十二节就好了。就如身子是什么？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OK， 那我再问你哈，我们是不是主内的肢体？
是。
那当你咒诅你主内的肢体的时候，你等于是咒诅谁？再讲一次，再想一次。你如果咒诅自己的弟兄，他是不是肢体？是不是主内的肢体？
是。
那你咒诅弟兄等于咒诅
耶稣，
咒诅了主耶稣基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咒诅你的弟兄，你就不是受圣灵感动的啊。那弟兄姐妹，讲了老半天，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是受圣灵感动的，在圣灵里面一起说话的，你绝对不会咒诅你的弟兄。这就是属灵不属灵的分辨。了解我在讲什么啊？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他后面他讲一大段呢？我们都是很多肢体啦，有没有？手不能说脚，我用不着你啊，有没有？后面他讲这些东西啊，
为什么？他在讲一个肢体的观念。他前面讲说，在圣灵感动之下，没有人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在圣灵感动之下，没有人会咒诅自己的弟兄姐妹的，因为你如果咒诅弟兄姐妹，你等于咒诅主耶稣基督，就这么容易，就这么样子的属灵。所以，如果你看说这个人好属灵啊，他是确实咒骂弟兄、咒诅弟兄，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属灵的，同意吗？哈利路亚！那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在讲什么了？你真正的发现到圣灵在我们心目当中跟我们同时说话，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而且就可以知道你是受什么灵的影响。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属灵的人与否。我们常常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前一分钟很属灵，后一分钟不太属灵，是不是你我的挣扎？是不是？我可不可以一天24小时有，起码有23个小时是属灵的呢？其他的半个小时，妈妈、我太太、妈妈、我老公、妈妈、我儿子、女儿，可以这样吗？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每天24小时通通都是属灵的，因为我们的话语上都有 poke， 对不对？请问你的话语没有 poke 的举手？哎，难怪雅各书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 poke， 他是什么？完全的人啊！哇，真的不容易哎。可是就偏偏在保罗十二章那一场说，你属灵吗？你会咒诅弟兄还是祝福弟兄？祝福弟兄。所以呢，弟兄姐妹，我前两次来就一直告诉你们，我们要操练祝福。哎，想起来没有啊？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只可祝福，不可怎么样？不可咒诅，因为你咒诅了，弟兄姐妹就等于咒诅谁？咒诅耶稣自己耶。这还了得吗？难怪我们常常让圣灵担忧。为什么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可出口？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下面那句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你明白吗？讲话会让圣灵担忧，讲错话、讲粗话、讲脏话，都会让圣灵。讲不造就安慰人的好话，都会让圣灵担忧。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利路亚！我们再读一节圣经，《罗马书》8章15-16节。罗马书8章15-16节，我们早上要到几点？要到12点。哦，你们真是很操劳的。有些地方啊，11点老师你就下课。谢谢，不没有关系。我们上次在东营的时候，他们早上7点半开始敬拜，8点开始讲道，一天3场，哎，哇，好可怕！上帝祝福他们，虽然我们很辛苦，我们一起来听哈，来。
你们所受的是父母的心，乃就不害怕；所受的乃是儿的心，因此我们不要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在，我们是神的儿女。
好，你把刚刚读的那两节那个心哦，换成灵，因为原文都是灵的意思。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来。
你们所说的不是父母的灵，乃是儿子的灵。所说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
这两篇圣经你一定要一起看，如果你把它分两个不同的事情的话，你读不出它的味道。你受的灵是奴仆的灵还是儿子的灵？儿子的灵其实就是圣灵，因为十六节讲圣灵与我们的灵怎么样？请问圣灵与我们的灵如何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他的证明在哪里？啊？我们怎么样？
呼叫，
呼叫
阿巴，
阿巴父。那呼叫阿巴父，他说是什么？圣灵与我们的灵怎么样？同证。所以明白我刚刚讲《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段经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在一起讲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阿爸父啊，我说天父上帝是我的阿爸父。
阿门。
我们大家讲，天父上帝是我的阿爸父。圣灵与你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
阿门。
为什么？因为你宣告什
么？
哦，你是圣灵里面讲话的。因为圣灵与你的灵同时宣告，同时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啊，那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很奇妙的地方？这通过什么样的证明？
圣灵说话。
因为圣灵跟你一起怎么样？
说话。
说阿爸父。圣灵与人民说，耶稣是可祝福的。如果你跟豆腐弟兄姐妹，请问圣灵会不会跟你的一起讲话？绝对不会啊。你有没有看到这其中的奥秘？你有没有看懂？原来就在你的讲话里面。你的讲话是受圣灵感动，还是受其他的灵感动？你是属灵的吗？我刚才讲说你是属圣灵的还是属叉叉灵的？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讲的话代表你受什么灵的感动？我们宣告的是，我讲的话，
我讲的话
代表我受什么灵的感动？
代表我受什么灵的感动？
所以我要注意我的讲话。
所以我要注意我的讲话。
Amen。
Amen。
明白这个意思吗？你通常十五节、十六节，你要一起看。原来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因为我们说阿爸父，这就是在圣灵里面讲话。Amen。明白这个意思吗？有没有发现到太奇妙了？我怎么会知道我是受圣灵感动？就是你讲的话哎，你在。祝福还是咒诅弟兄姐妹，就可以分辨你是圣灵感动还是不是受圣灵感动。简单的讲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人就是你的讲话。就这么简单。再看一节。罗马书九章一节。同样的观念啊。属灵吧。来，我们来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一样。大家看到被圣灵感动，就是说在圣灵里面说话的，在圣灵里面说话的会说真话，不会说谎话啊。了解，说真理，说什么？受圣灵感动啊啊 ，OK， 了解了。但是保罗他说我们要用爱心说什么？纯熟话，就是爱心说真理，好不好？我们说真理、真实的话的时候要有爱啊，不然的话就变太律法主义啦，好不好？同意吗？
同意。
OK。
其实这边也有一个问题啦，小小问题啦，我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话？
不可以，
不可以，原则上不可以，对不对？对，有没有特殊情况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说白色谎言，就是善意的谎言，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认为可以的举手。想想看，认为不可以的举手。太棒了，哎，情况下，这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地方。反正不是大家都同意一致的，那就可以稍微了解讨论一下，好不好？弟兄姐妹，上帝喜不喜欢谎言？
不喜
欢。启示录最后一章后面，城外有什么？说谎话的耶，哦，说谎话不行啊，原则上不行。特殊例子里面有没有呢？有耶，有没有人讲谎话？圣经还说这个做得很好。我之所以提出来这个意思，是要让大家知道，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你不得不讲谎话。但是这个特殊的情况，你不能把它变成，那我们就可以讲谎话。那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圣经允许我们讲谎话，这个是我要特别的讲清楚说明白，免得你们说那个刘老师来叫我们讲谎话，太麻烦了。我是说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圣经允许我们讲谎话，好不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有两个接生婆，一个叫做斯弗拉，一个叫做普阿埃及，一个叫普阿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从十五节到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了。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大家念一下来。敬畏谁？敬畏神，而且是为了保留什么？保留性命。所以弟兄姐妹，特殊情况就是有人性命危急的时候，神允许你说谎话，好不好？生命危险的时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收生婆要是就说啊，对啦，他给我十两银子，我把它藏起来，不能这样讲，反正他讲什么都不对的时候。收生婆如果说上帝吩咐我们不可以说谎，那怎么办？那这些人不是有男婴的通通死光光了吗？收生婆有没有说谎？上帝后代吗？这怎么讲都会觉得有点矛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是这个地方是要保存什么？保存希伯来人的后裔，对不对？所以神在这边讲说他们是敬畏神的，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大卫有没有说谎？请问大卫王有没有说谎？说什么谎？ 啊，
在祭司的，
在啊，
耶和华祭司，
在祭司亚伯尼勒的，他在祭司里面，他想说，哎呀，扫罗王派我办事很急啊，跑来这边没东西吃，点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陈设饼给他吃，有没有？他有没有骗祭司？其实是讨扫罗王，有没有？
有。
那扫罗王追杀他嘛？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以东人一多也在那边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只好说谎了嘛。亚西米勒撒母耳记上21章 ，OK， 哈利路亚。21章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好不好？我来一起来读来。
大卫到了罗马斯向亚西米勒那，亚西米勒站在不明的沙来一位的好，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再来？没有人追寻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对我一件事说，我看见你为伯尼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不死我一派的少年人在在不住的罗马。”
好。其实他是谁？他是躲避什么？撒罗王的追杀。OK， 请问大卫有没有说谎？同样一章12节，来，12节，大卫。
大卫把王放在西边的巨大羊羔加上羊下。
13节。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下脚的时候。
请问大卫有没有在撒谎？有没有？
有。
但是他为了什么？逃命呗。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不是律法主义者？是不是？他有一个公义的标准在那里，但是他允许人变通，在逃命的时候，在性命有问题、有堪忧的时候，神允许他装疯卖傻骗。为什么？因为他要活命，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要活命，其实我们说谎话的机会很少了，不多了，但是有特殊的情况，明白这意思吗？好不好？其实还有很多啦，我们再讲一个，连上帝都帮助说白色谎言。我们看一下哈，16章撒母耳记，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16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好，一起来啊！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一面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一定要被烧掉的火吃呢，一像高油盛满的鸟。我差遣你往罗利之神耶斯那去，因为我在他众神之地与你同得好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的兵点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的面带一直留不去。”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施祭物，我就只是你所当做的事，我所执行给你的人要报答。
好，我们就读这边。撒母耳不受到神的差遣，神说你去告耶西的一个儿子。撒母耳聪明啊，很聪明啊。扫罗王知道要怎么样？
杀。
要怎么样？
杀
我。所以神跟他讲说什么？
撒个谎。
你可以说你要去献祭啊。上帝在帮扫那个撒母耳撒。这句话我不敢讲啊。但是撒母耳是不是怕被杀头？是不是？ 他的性命有没有危险？神就允许他了，好吧，那你就说你去献祭好了，好不好？但是起码他说，我不是来告耶西的儿子，我是来献祭。OK， 名称上面可以，好不好？各位姐妹，有人性命堪忧的时候，神允许我们杀，救人的性命比较重要。OK， 所以就是在我们刚刚读到那个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的时候，有我的良心，圣灵同作见证，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谎话。受圣灵感动的属灵的人是说真话，对不对？不是讲谎话，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们有一点点意外的情况，好不好？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认识你必须要有，而且是必须要有很坚强的圣经的根据、圣经的例子，你才能够这样子做。否则的话，我自己也不敢这样讲，一定讲的一定是有根有据的，不能随便乱讲，免得误导了弟兄姐妹，将来上帝要打我屁。我们不能乱讲的，你知道在台上不能乱讲的，你台上乱讲了，将来误导了弟兄姐妹，那怎么办呢？但起码你真理要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透彻，讲得让大家能够真心的接受。所以我们在讲最后面，我们真正的是属灵的吗？我不能说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属灵的，我一天24小时里面的思想，我的说话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我不敢这样子。但起码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属灵的，你也可以的，好不好？好不好？那对于属灵不属灵这样子的说，这样子的评论，我们最好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属灵的呀。不要说这个人不属灵。那么同样的观念，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很不属灵哎。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批评论断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可以说他可以再属灵。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说话？求神给我们真的知识，去讲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太不会讲话，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讲话是很难听的，很容易伤人的。但是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讲的话是造就人的话，好不好？你这样讲出去，他听了也舒服，也能接受，你也不会落得批评弟兄的罪，是不是？你也是属灵的人嘛，好不好？另外，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的得失功过就判定一个人是否属灵。刚刚已经提过了哈，他是现在跌倒，主啊，你再给他机会，主啊，你让他重新悔改，主啊，你帮助他。在跌倒的事情上再度站立起来，他仍然是我的弟兄，仍然是我的姐妹，好吧？属灵的人有个宽大为怀的心态，因为你我都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都要付代价，都要一段的时间，没有人生下来信了耶稣以后就完全变属灵的人，我们都是从属肉体的婴孩开始慢慢成长，所以要给他一些时间成长，明白我的意思吗？给他一个盼望，好不好？为他代祷，感谢主。追求属灵的事物是一生的事情，不是说我现在就得到了，我现在属灵了，没有啊。保罗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到了，我乃是什么？”接力的追求，如果我们不接力的追求，我们可能就落在后面去，好不好？感谢主，我大概讲完了，大概就是这一些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好不好？属灵的人，看你们说话， OK， 祝福还是咒诅？
祝福，
祝福就是受圣灵感动，咒诅就是受叉叉灵感动。好不好？但我们要常常受圣灵的感动，而不是受其他的灵的影响，好不好？
好。
会说话的圣灵对比哑巴偶像，这就是保罗他在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而且我们的神他很大方的把圣灵的话放在你的嘴巴上。因为我们讲的话是受圣灵充满，使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和睦的人，将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确实的把握住，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基督的使者，告诉大家我是带平安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和睦，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祭司、属灵的见证人啊，不是属肉体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
阿门。
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阿门。
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属灵人。
阿门。
追求属灵的事，一生追求属灵的事物，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让我们弟兄姐妹和睦相处，让我们真的在话语上见证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不随便批评我们的弟兄，不批评我们的姐妹，我们不敢咒诅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咒诅了就等于是咒诅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咒诅耶稣基督，我们就不是受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不是跟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啦。我们这么善这么美就没有办法达到，因此主我恳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操练我们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神的道路上面继续追求，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以至于能看见我们就说这个是属灵的，因为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向你献上感恩，让你祝福我们下面要操练的，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
阿们，
阿们。